好，弟兄姐妹早安。在人生里头有一个很真实很现实的事情，就是面对生死的问题。那在生死的事情上，有一句话是好像是一个美好的形容，但是却是一个讽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风光大葬。好，不晓得大家明白这句话吗？就是表明一个人在他的丧礼的当中，哇，做得轰轰烈烈啊，做得惊天动地，就是请了很多人来吹啊，来唱啊，来敲啊，来打啊，总之就是把整个东西搞到非常的热气沸腾，好像是全村的人全世界人都要一同知道啊，所以这个叫做风光大葬。那为什么一个人他死后会被风光大葬呢？这个情形很常就是因为表明什么？家里有钱嘛，我有钱嘛，老子有钱嘛，就是有钱那做什么呢？因为儿女又不多，要搞得有气氛一点，热闹一点，所以就要聘请不同的人一同来参与整个丧礼，所以这个形容为风光大葬。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有一种的讽刺性的形容就表明说这是一种的炫耀这是一种的夸张，这是一种的好像要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有所以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一种的形容。那今天在以赛亚书39章整个六一的读经的体系从香港那里就也让大家说停留在39章然后回到新约，所以明天开始会读马可福音，然后读完马可福音应该再回到以赛亚书。那因为以赛亚书66章算是蛮长的，那停在39章是一个段落因为这39章好像在代表旧约的那39卷书这样子，因为接下来的另外27章那里头的内容就似乎很多在表达有关新约的一些的应许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完这一章就会在以赛亚书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短短的这8节的经文刚刚 Justin 的分享其实我看得出你是看得蛮透的这一章里头好像已经摸透了西西家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有怎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他的刚才他的分享蛮有意思的，好像哎呀，神啊，你上当了，就好像被西西家骗了。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回过头，因为毕竟西西家的事情不是单单出现在这一章，因为我们需要原系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第38章的时候，所描述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在病的当中，他就很凄惨的，很无奈的，很哀求的在神的面前来哭求，然后在这个哭求当中，神就怜悯了他，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听了祷告，还给他印证，而且那个印证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我想，我们多少人听求的时候，神应允你了，应允你那就是好了就好了嘛，应允你还要给你一个证明，给你一个印证，说我真的听了你的祷告。而且这个应允所听的祷告的这个是竟然让日晷倒退15度，那是什么呢？在西西家之前的那个年代，就有一种的这种的所谓计算时间的一种的仪器，就也许是在他的窗口就立了一根竹竿那个竹竿下面就有写了一些时间，就是太阳的影子去到哪里那就是那个什么时间。所以那个太阳是一路从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就是一路那个影子是一路一路这样下去的嘛。可是忽然间那个影子倒退这个是非常大的奇迹。那这样的一个奇迹来显明神真的听了你的祷告，成全了你。那可是当然成全了他，结果他就得了医治，而且是透过先知告诉他说给了你多15年的这个寿命。那在这件事情上，那我想在讲下去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有一个思考，如果你是一个生病的人，忽然之间被宣告得了一个绝症，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当然也会祷告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而你会怎么祷告？ 你祷告岂不是求神医治你吗？大概我们很少人说，我得了一个绝症，感谢主，时候到了，你要带我回去了。还是我们会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把生命再给我，我要好好的为你而活，我要好好的为你见证。那当然，当一个人经历了神迹之后，你可以想象，我从此以后，哇，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而且用神迹超自然的天象来显明他真的听了我的祷告，然后我真的就得了医治，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所以当神听人的祷告，当人的病得了医治，岂不是一个为了要见证神的作为吗？理论上应该也没错啊，大概没有人会想说，西西家你求神免你一死的话，这是大错特错，大概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我们也都会这样做。那所以当我们来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从39节第一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OK， 不只是送书信，就是一封恭贺的信，还有礼物，还有就是使者带来的这个事情。那这里说到的是，先前西西家面对的挑战是亚述，可是当时巴比伦已经存在，只是巴比伦还没有取代亚述，所以巴比伦当时好像只是酝酿中的一个黑暗的权势，但是好像还没有真的出来。可是当下在这个时间点，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就安排了这件事，做了这件事。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本来大难不死，常古人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就应该是后面的事情应该是会更好。可是万万料不到的，人在得意的时候，人在得胜的时候，其实你看人很常是这样子，你什么时候会放松？通常都不是哇，敌人来了我要去打战了，通常不会在这种时候放松，而是打完战了，得胜了了，我终于平静了，太平了，人是在这个时候放松。而仇敌，我们知道说，敌人如果是要入侵，他会选择什么时候入侵？就是说魔鬼如果要来攻击你，要来试探你，他会什么时候来？他不会在你最高峰的一个情况底下，或者是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哇，你在不住祷告的时候，他会在你觉得事情过了，成功了，完成了了，在这个时候来。那我当我看到巴比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不只是在读历史而已，就正如前一些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巴比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混乱，就是让人陷入一种的混乱。OK， 巴比伦的诠释，因为这个字从巴别塔开始，到巴比伦，到将来的启示录里头所说的幕后的那个黑暗的诠释，也形容为巴比伦。所以你会看到，当巴比伦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叫人忽然之间陷入一种的混乱。什么叫混乱？混乱是忽然之间你分不清是非对错，忽然之间好像被蒙蔽了。那很显然，西西家在这个事情上，他产生了一种的蒙蔽。那我们说到，西西家往后刚刚弟兄提到，是因为他在建造自己的财富啊，等等等等。OK， 这一些固然是一些的现象，但是我想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多活了这15年，后来就得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的。马拿西是因为西西家继续存留下来，后来才出现的这个儿子。那马拿西，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还是下，我记得是21章，那边就形容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是在所有的列王当中几乎被描述被形容得最透彻。他怎么样子重修那一些偶像的祭坛，怎么样跟外邦，怎么样行邪术，怎么样搅鬼，怎么样子败坏，把那些
把以色列人怎么样陷入在那种的全是黑暗网络的里头，你会看到，就是我觉得马拿斯啊，这个西西家留下来的最大的一个祸患，就是让这个马拿西出现，形成了对以色列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败坏。就是说，他这一代敬畏神，被形容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主大卫，可是他的儿子偏偏完全的180度的相反的，完全抵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负面的一个情景。那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到底当我有病的时候，我应该是求神啊，是不是你的时候到了，我应该回去了，那我就平平安安的等候你把我接走，或者是神啊，求你医治我，让我可以继续存活。哎，你会发现我们应该不会有人做那一个说，主啊，让我就回去吧。我们多数人都会求神迹，求医治。其实你今天存活，如果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官病当中是那一个离世的？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什么都吃，我们每天在地上跑来跑去为什么有很多的意外，无论空难、海难、地难，就是陆地上的难，为什么不是临到我，而是临到别人？我们看新闻都看到别人。其实从一个角度，你也可以想，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保守我平安，你保守我健康，每一天你都保守我。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一天都要谨慎，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多长，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那我们活多久，如果不是因为神，如果不是靠神，不是为神而活，每一个多活其实都是一个浪费，每一个多活都是让我们更多的累积审判的那些罪状来面对神。除非我们敬畏神，除非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过活。那怎么样查验呢？从我们的每一天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与人的互动，我们在社会上，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公义，是不是标准，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形成我们得奖赏或者我们被审判。所以不要去思想说到底我有没有经历这个神迹，没有经历那个神迹，我今天活着就是一个神迹，我就要好好的为神而活。那西西家的问题，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是第二节说到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的武库中的一切器具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哇，这是什么意思呢？看到西西家为什么喜欢见使者吗？因为这是外国来的某某国家的代表，哇，把礼物送来恭贺你得了康复，然后就来祝贺你，那很欢喜接待不但接待，那接待了之后还把所有东西都给他看。我们记得古人有句话说，财不可露眼，就是大概没有人说一出门的时候我把我的银行的存款全部都提来，不是放在口袋里面，我是贴在身上。哇，走路的时候多么有风，就是你看我有多有钱就是一叠一叠放在口袋里，那一叠还露出来一点的，就是那财不可露眼。但意思是什么？因为很多人看了眼睛就会红就会有红眼症，所以人家眼红的时候就开始盯着你，开始打你的主意，开始想要对你有不良的一些企图，要来抢夺，要来占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不是古人的一句话，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说，意思说这些金钱贵重的东西其实不能随便给人家看，因为会招惹这些的祸患，那么这一个也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财不可露眼的意思，就是劝诫人就是要好好管理保管，自己的钱财。那西西家很显然犯了这个大忌，他不但把他东西都给人家看，而且是毫无保留的什么都看 哦、所包括我的兵器，我的武器是什么、啊、今天我们看国际舞台，很多人都会显露、啊、我有什么武器，我有什么武器、啊、我炸一下，我炸一下。那这个当然是一种的、心理战术跟威胁，表明我有能力、哦、来攻打你，我有能力、哦、来、制服你、啊、就是大家要显示自己的威力、啊、这种你会看到动物界 也是这样子、哦、就是无论是鱼也好啊，鸡也好啊，猫也好啊、哦、它碰到一只哇，它就装得很凶、啊、表示 你不要动我啊，你不要动我啊，就是那一种、啊、这是人要显示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西家喜欢见使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来说，哇，你的东西原来这么精良啊，哇，你的武器这么精良，哇，你的珠宝原来这么好啊，哇，你好厉害啊，哇，你好美啊。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有的我给你看，然后就会得到赞美，就会得到、奉承。那这是人的一个的本性。其实这个事情比如说当你的家如果哇装修的非常的漂亮啊，你就很想要有一个很大的 housewarming、啊、就是开放家里、啊、来看，哇你看，哇这个水喉是意大利来的、啊、纯金的、啊、这个杯是、啊、纯钻的，没有杯没有钻的，就是总之就是你会看到人性里头有时候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要留心，尤其六一教会、哦、经历、建堂啊，建堂完了之后，我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想给别人看，但是真的要留心，如果心态一不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你看我多厉害，或者是你看神何等的恩典。当然你看神的恩典没问题，高举神荣耀神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在显露出人的那一种的要 show off 炫耀，那我想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就觉得当炫耀其实结论就是完了，因为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个赐恩给谦卑人跟抵挡骄傲人的。因为炫耀就是带就是表明了一种的骄傲。那可是人就是喜欢、哦、得到称赞。其实无论是人的才华也好、哦、人的、所谓的财富也好、哦、才能也好、就是当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哇，你总会找尽各种的、舞台、哦、想要唱歌、哦、当你是很会表演的人、哦、你总会想要有机会、哦、来表演。所以当一个 表演啊唱歌啊什么之类的、啊、呈现之后，哇，不但是掌声如雷，而且过后就哇真的你今天哇唱得太好了，哇你今天表演得太精彩了。那其实人的心不知不觉都会喜欢见使者、啊、就是如果你知道哇有一个外来人想要看看，哎，听说你教会哇很会吹号角、哦、听说你教会怎样怎样 啊，那我们就会把最好的摆上、啊、给大家看，看了之后人家就会说哇真的哇你真的很厉害，我才听说而已，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听说的还不如我所看的这个是所罗门所经历的。那真的今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人性里头我们都有这种的成分，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在评论西西家，其实他这种的本性本质不知不觉也在我们里面。你没有什么的时候 你会谦卑，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其实你不容易谦卑，因为你觉得 I'm somebody、啊、以前是 I'm nobody 我什么都不是，可是现在我是某某人、啊、我是。那这个就是真的要留心。那跟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很显然这个地方就看到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问他说这些人是、这些人说了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哇，连保险库、哦、我告诉你我这个保险库啊是九个号码的、哦、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开出来，哇，一开出来而已那个光马上闪出来，什么都给人家看到完了，就是这样子。然后这里为什么呢，你会看到人的炫耀其实抢夺了神的荣耀。 对以色列国，对一个教会，或者对我们个人，我们很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有一点本事，或者是我有一点的比别人聪明啊，所以我可以赚到这么多钱啊，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其实在这种的思想的背后，人就抢夺了神的荣耀，因为生命气息都是从神来，你怎么生下来，你生在哪里，你怎么可以有健康，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从神来的时候，我们就常存感恩。如果我们觉得，哎，这是我的本事，这是我的努力，或者这是我的我的聪明哦，才这样子得到的，那很常当在夸耀这个事情的时候，抢夺了神的荣耀。那所以当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同样的，当这个西西家这样做的时候，很显然他就会大大得到使者的嘉许嘛，就是说他会称赞，哇，你真的很厉害，哇，非常的荣耀啊，或者是你很威风啊，哇，你很英勇啊，哇，你的武器那么先进啊，那在这一些就说到，哇，难怪你的国这么强盛啊。其实你会看到兵家有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不知道你的敌人的底细，可是敌人却完全看透你的所有的东西，那你就注定将会被抢夺了。那就西西家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他得意忘形，包括忘记神了，就是他自以为了不起，当然这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你发现人的罪有一个最根本的罪，在罗马书3:23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人有神的形象，人活是为神而活，可是当人抢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就是一个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看到神，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是神让我有气息，是神让我可以工作，有能力赚钱，有机会赚到做到生意。其实当人常存感恩，其实神在看，神乐意多多的加给你，因为知道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但是人如果抢夺神的话，恐怕人将会面对仇敌，就会有机会来入侵，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毫无保留的露出底牌，这是真的是兵家的大忌。当敌人摸透了你的底细，你就完了。所以人一炫耀，其实就完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到底是在夸耀炫耀，还是我在高举神荣耀神？同一件事情，一念之间，人就会陷入在这个矛盾里面。好像我们到香港去的时候，香港六一，我们很深的看到张牧师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天离地有多高，人的谦卑跟神的标准的相离就有多远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要表达的一个就是人必须谦卑，否则的话人就会就是陷入在骄傲的里头。那香港六一我们知道很多外来的教会啊，去那边探访啊，去那边观摩啊，是因为香港六一在全香港来说应该是最豪华、最杰出、最漂亮的一间教会，因为很多的装潢、很多的点缀啊、装饰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荣耀奇特。那这个彰显神的荣耀，可是一不小心的话，那也是在叫做什么 show off， 就是在炫耀。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在同一件事情上，可以在一念之间是形成炫耀，或者是形成荣耀，就是是在荣耀神，但是如果一不小心，那也变成是人的炫耀。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留心来反省。好，那最后第5-7节， 所看到的是炫耀着失去一切。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对于西西家说，从第五节，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是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继续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Okay, 这话非常严重啊，因为以赛亚先知的这一个警告，就是你今天所炫耀的这一切，不但都要被掳去，一件都 不留，而且包括你的后代子孙当中有被掳去的，甚至要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当太监的。哇，这是何等可怕啊！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预言或者有一个警告来到告诉你说，你今天所用的一切全部都会被拿走，包括你的后代、你的子孙，而且不但是被掳掠，而且要在那里当太监，意思是什么？你的后代就绝了，就没有了了，什么都没有了了。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这是非常可怕，原来炫耀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神抵挡骄傲的人，神如果抵挡你，那还得了？神帮助你，我们就丰盛，我们就不得了了。可是神如果抵挡你，你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可怕。可是这个地方，今天人岂不是都会为着我们的子孙着想吗？你想象你有儿女，那你的儿女，你会盼望你的儿女蒙福，还是盼望你的儿女被咒诅呢？那没有人会觉得儿女，哇，你将会面对苦命，你将来将会很悲惨，你将来将会失去一切啊！说啊，没关系啊，那不是我，那是他。大概没有人会这样想的嘛，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儿女要面对这么苦啊，哇，我的后代要这样子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遭遇。那我们人性一般上都会很自然的啊，就会有这种反应，会为着我们的后代啊。那可是很奇怪的，西西家的反应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需要认真的对神，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但要自己蒙福，我们要我们的儿女蒙福，我们要我们的后代蒙福。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西西家最后出现了一个让我们很惊讶跟不明白的一个看法，就是第八节所说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啊。”耶和华的话吩咐说，你的一切财宝将会被掳去，你的后代将会被拉去当太监。西家，哇，你所说耶和华说的这些话很好很好、哦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他说，因为意思说我的后代会这样子，但是我不会啊，在我的年日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光景。意思说事不关己，是我的后代有问题，但是不是我有问题。因为这个警告并没有说西西家你惨了，你接下来你的日子将会很糟糕，你的一切被不是，是将来。所以当他这样听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今天师母在车上他看了这个经文之后，他也是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西西家会是这个样子呀？真的，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就是真的被蒙蔽了。为什么被蒙蔽呢？那个巴比伦的权势一进来的时候混乱了，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分不清楚啊！要被抢夺，要失去一切，甚至孩子要当太监以后的子孙要当太监，他都觉得啊，那无所谓啊，很好啊。因为有没有搞错？怎么会这种情况底下，他的回应还说这个很好啊，因为 表明在我的日子没有事情，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种的蒙蔽，这是巴比伦的一种的迷惑，那失去了一个永恒的观念。你看今天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景？我们说巴比伦的权势是一个属世界的权势，是一个透过财、透过色、透过权力来迷惑人。你会看见今天人活在这个世界， 你想永恒啊，你不要跟我讲永恒，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不要跟我讲将来，我现在这一刻我有的享受，我就是享受现实的人生。很多人说没有啊，因为你要预备啊，因为我们随时要面对永恒的主啊。那是什么时候？将来。将来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不管，我就活在今天。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看到那整个巴比伦的权势，全然的自我夸耀炫耀，那么骄傲自恃，那么当然结果就是最恶的结果，就是出现了马拿西这个儿子。那我想这也是今天当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39章，从这个比较有旧约味道的这个经文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提醒，这个教训其实是不断重复的在整个旧约神的百姓子民当中不断的重复。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那不是因为它是旧约，那是因为神的真理其实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对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其实也会面对各样的罪恶跟咒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这个主题炫耀完了，谦卑就蒙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长存谦卑的心，凡事谢恩，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长存感恩。求主帮助我们。